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讲话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观点相对立。第五届中欧高层经贸对话在北京开幕，中国和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合作。中国当局严惩前记者引发批评。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欧洲国家过去的经验为台海两岸关系以及南中国海主权纠纷提供了见解。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据媒体近日报道，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因被指言论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星期一被马来西亚外交部传召。正在纽约联合国开会的马来西亚外长斯里尼阿法发表声明称，与总理纳吉布已经讨论过此事。另外，根据马来西亚英文报纸9月28号的报道，黄惠康曾经与马来西亚外交部代部长扎努丁星期一会面两个多小时，结束后黄惠康必见等候的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的言行辩护，强调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黄惠康上星期五访问吉隆坡的唐人街时说，中国政府虽然在国际关系中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对于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绝不会坐视不管。他还表示，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在马来西亚支持纳吉布的红衫军本月中集会，提出捍卫马来人的尊严，并称华人聚集的刺场街不应该由华人独占，应该向马来人小贩开放。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中秋节前夕到此地看望华人，发表了上述谈话。马来外交部认为他的言行有干预马来内政之嫌，要求澄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联合国这个世界舞台，针对叙利亚和乌克兰这两个冲突不断的国家的问题，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两位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正式会晤，主要讨论了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纽约联合国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普京总统星期一晚上会谈了90多分钟，两位总统见面时勉强握了握手，这个画面似乎很说明问题。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和普京刚刚就叙利亚冲突和阿萨德的领导地位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奥巴马总统在联大发言中称，叙利亚总统是一个用炸弹滥杀无辜儿童的暴君。他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团结一致，在叙利亚推动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过渡。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美国随时准备与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一起解决这场冲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么多人流血、这么多人被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前的状况。
两个小时后，普京在同样一个讲坛上批评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并且阐述俄罗斯为什么要扩大对叙利亚及其领导人的军事支持。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以及叙利亚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叙利亚正在与恐怖主义面对面的勇敢作战。我们最终应当认识到，真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是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部队和库尔德民兵，而不是其他人。
这两位大国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各执一词。奥巴马总统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继续侵略乌克兰东部地区。
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公然侵犯时，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如果听任这种事情在乌克兰发生而不产生任何后果，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任何国家。
白宫一名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与普京总统举行双边会谈时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并对明斯克协议的落实表示关注。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弗说，
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在推动分离主义分子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条款，因此奥巴马总统有机会传达出一个有力的信息。
白宫一名官员称，这90分钟的会晤为公事公办，有成效。双方就阿萨德在叙利亚的作用持不同意见，但是都认为美俄军队应当进行沟通，以避免在那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联大的另一幕，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伊朗和世界的关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鲁哈尼星期一在联大发表讲话时，努力推动在被称为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核协议实施以后，应扩大经济合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现在伊核谈判各方已经签署了协议，并朝着实施协议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德黑兰期待着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开放与世界的商业往来。
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随时准备展示通过伴随经济交往的发展是通向安全与稳定的现实之路。
伊朗为谋求国际上解除对他造成损害的经济制裁，保证其核计划将用于和平目的。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伊核协议得到全面实施，世界将更加安全。但是他同时向伊朗的强硬派发出了一个信息。
Chanting death to America does not create jobs.
高喊美国灭亡不能创造就业或让伊朗更加安全。如果伊朗改弦易辙，这将有利于该地区的安全，有利于伊朗人民和世界的利益。
在美国，伊核协议在国会的审议之下以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批评声中侥幸过关。
Never ever 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交易像我们和伊朗谈判达成的协议那么无能，从来没有。
And I mean never。
奥巴马政府还要应付国外对这个协议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怀疑。
哈梅内伊没有给这个协议的支持者任何幻想的空间，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大撒旦，伊朗想要摧毁以色列国。
奥巴马总统11月将在白宫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届时美伊两国有可能谋求修补因伊核协议而产生的隔阂。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联合国总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多国领导人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的同时，抗议者在相距几个街区的地方举行示威。在联合国大楼附近的一处步行街区，是每天都有人向不同国家政府表达抗议的地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纽约的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抗议者在场外举着超大的鲁哈尼漫画。
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但是我们不希望生活在过去。
抗议者麦哈迈迪说， 他所知道的伊朗的确生活在过去。
I think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是各国一起商讨世界未来的地方，商讨如何让世界更适于孩子和年轻人成长。联合国不应该成为鲁哈尼及其政权的发声平台。
To be given a platform.
示威人群后退着抗议伊朗核协议，因为他们认为参加谈判的六大国在伊朗面前后退妥协。
伊朗处决人民而不执行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大发言时，乌克兰人在外面抗议俄罗斯入侵他们的国家，不要杀害我们的孩子，滚回去，普京回到俄罗斯去，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埃及人对塞西总统的看法不一。
这个人两年前通过军事政变篡夺了埃及的权力，联合国却对此无动于衷。
我们目前需要军方，我们需要有力量的人保证国土的稳定。这些抗议团体明白，他们不能改变联合国的日程，他们只是希望反对的声音能被听到。有些人通过无声的缄默表达抗议，法轮功用打坐的形式抗议中国政府。许多抗议者与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仅隔着一个街区，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像在联合国大厦里政府首脑们的发言那样被人清楚地听到。美国之音普雷苏蒂，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五届中欧高层经贸对话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中国和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约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或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十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卡泰宁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宁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了会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一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中国将永不称霸。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周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持建立非洲维和部队，并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部队，并建设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我宣布，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他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主权的权利，并指出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习近平还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继上星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习近平重申中国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它没有义务承诺减少碳排放，而这种情况已经惹恼了其他国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签署网络安全新协议。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方面的第一个显著步骤。但是许多人仍然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奥巴马总统上周五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说，两国已经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间谍网络行为的原则，而习近平主席强调，这种合作将是互利互惠的。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两国同意依照其本国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调查各自边界内向对方进行网络恶意活动，负责调查的国家在调查过程中将向受害国家及时酌情通报，而受害国家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的调查。监督调查的是来自两个国家的高层官员，他们将在2015年末首次会晤，此后每半年会晤一次。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承诺可能成为没有后续具体行动的空头支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尽管中国继续监禁和骚扰女权活动人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还是主持了中国与联合国协办的妇女峰会，7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美国政府发起了释放20名女政治犯的活动。人权组织指让镇压女权的习近平主持这次会议是对世界的羞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花了2个小时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了这次全球妇女峰会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他承诺在未来5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100个妇幼健康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0000名发展中国家妇女到中国参加训练，在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0名职业技术人员。习近平在发言中虽然承认妇女权是人权，但把人权置于经济发展权之后。他借联合国舞台宣传中国妇女权利的良好现状，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 74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有的在会上做出承诺，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出席。针对中国主持这次峰会，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妇女政治犯活动，其中包括3位中国妇女，他们是律师王瑜、公民记者高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
我们把他们的照片挂在美国代表团正对入口的墙上，这样外交官正要明天走过去参加纪念北京妇女大会会议时，就会注意到什么人不见了，不见了什么。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的现行政策构成了对妇女权利的持续迫害，尤其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多妇女被当作政治犯监禁或遭到骚扰。
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轰动国际社会的中国女权五姐妹虽已获释，但仍失去很多自由，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美国有评论指出，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妇女峰会凸显了中国自身女权状况恶化的尴尬。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9月28号公开通报和惩处15家媒体和采编人员刊发虚假失实的报道，其中对南方都市报前调查记者王兴点名批评，称他编写女官员自杀的虚假新闻，禁止其从业5年。王兴发表声明，承认过失的同时，指官方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官媒报道，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星期一对包括南都报和扬子晚报在内的15家媒体和采编人员进行通报惩处，除华夏时报的王潇雨被点名外，仅有原南都记者王兴的案件被单独列出，处分也最重。通报称，王兴编写的河南平顶山女官员3个月前自杀，官方至今未通报一文，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导致虚假新闻传播。王兴被报社劝退，并依法将王兴列入新闻采编不良从业行为记录，5年内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不过，曾在南都任职10年的王兴随即就当局的通报在微博上发表长篇声明，坦诚涉事新闻确实存在严重问题，是不合格的新闻报道，在没有充分证据情况下引用自认为权威的消息源信息，在报道中称当事人的去世为自杀，而当地调查表示其为心脏病突发。王兴还对当事人家属表示道歉，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但是王兴坚称他是在报道新闻，而不是也没有编造虚假新闻。此外，王兴强调通报中的劝退说法不符合事实，指他自己2015年2月自动辞职，辞职原因与事件完全无关。王兴说，他辞职后1个多月才第一次从报社相关负责人那里得知此前采访的报道在被调查。王兴的声明表示，2014年9月平顶山市湛河区区委书记丁林平在任上去世。11月间，王兴收到当地爆料，称该书记在调查后自杀，而当地未作通报，书记位置空悬至今。收到爆料，他开始核实，确认该书记9月21日去世，当地未通报或报道具体原因，而在官商民间则盛传为自杀。王兴表示，因没有更多佐证，暂时搁置该消息。到了12月，他采访到平顶山政法部门中层以上领导，称传言属实，并提供了事件背景和较多细节。基于对采访对象身份和所提供细节的信任，王兴完成了报道的初稿，希望能有更多信息确认。到了12月25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跳楼自杀。在采访这个新闻时，王兴想到把九月去世的湛河区区委书记与当天的新闻同时发布， 但对之前的初稿并未做更多核实便提交。随后多家网站和媒体进行了转载。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新闻报道中的失误不可避免，新闻就是在发展中呈现出真相，只要及时纠正就可以。有关当局执意要惩处，也要惩处报社，而不应该处罚采编新闻中并无故意或恶意捏造新闻的王兴个人。他说，
他完全没有道理，新闻失误，某种程度上的失误是它是必然的，只要是及时加以更正就是新闻的基本操作，是完全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的，它是新闻的规律的体现，新闻真相是在一个过程中逐渐加以呈现、加以完整化的。你必须得证明这个人的动机或这个媒体的动机就是恶意的，才能去惩罚的。
王兴被惩处事件引发许多媒体人和网友的强烈反响。曾任职南方报业、央视新闻评论部，现为南都周刊主笔的知名媒体人石飞克，星期二在微博上表示，王兴事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值得学界和业界一起来关注和探讨的公共事件，事关持续性报道的技术问题，事关新闻失实的界定、新闻失实和新闻造假的区别，事关记者职务行为中个体和单位责任的区分，事关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救济渠道等等。王兴已写了个人说明，希望看到南都和广新总局的进一步回应。前潇湘晨报执行主编、创办南方体育的媒体人龚小月星期一表示相信王兴，称他从业以来一直是一个有担当的好记者。龚小月星期二在转发石飞克微博时称，技术问题道德化，职务行为个人化，有关当局此刻要做的不是删除王兴的个人说明，而是对他的疑问作出回应。曾做过南都周刊主笔和编委的知名记者、资深媒体人易小河星期一在微博上表示，谨慎对待每一篇采访报道，这是一种职业态度。我认识的王兴既是如此，相信王兴，继续支持王兴。署名龙兄的羊城晚报编委星期一在微博上写道，这是新闻采写失误，显然不是故意捏造新闻，应该批评处分，但劝退及五年不能从事新闻工作，这就像对一个一般过失造成伤害的人处以重刑一样，不是一般的处分。我从业20多年，见到无数的捏造新闻，他们被如此惩罚了吗？那些以官方的名义发布假消息或者撒谎又该如何惩罚？一向敢言的李大同质疑，官方如此严厉的处罚王兴是要威吓调查记者群体，但同时几十年来擅长说谎的官媒却毫发无损，继续说谎。他说，
你可以发现他这个东西是，他是针对官员的，我报了你的官员所谓的不实，我就要这么收拾你。如果他报了个平头百姓不实，有人管吗？他是完全选择性的惩罚。
除少数网友留言指责王兴是活该，他的声明是狡辩之外，多数网友都是对王兴表示同情，称赞他有气度，不回避，负责任，或认为处罚过重，还有批评南都在此事处理上不厚道，当局的做法也过霸道。有网友称，如果按此标准，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一个人也剩不下。有网友甚至质疑政府的相关官员是病亡的结论本身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信任。还有网友讽刺说，广电总局一有动作肯定没好事，媒体不被控制尚且守规矩，被官方一控制肯定谎话连篇，媒体早已成了傀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一块关注美国的政治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宣布辞职，加剧了国会的混乱。星期三午夜是国会批准美国政府运作资金的最后期限。要想避免美国政府部分的关闭， 在仅剩的一点点时间里，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共同努力，罕见的遵守党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下月辞职的同时，承认显而易见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计划走前尽可能多的做一些。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上星期，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挠了一个包含停止资助有争议堕胎服务机构条款的开支法案。星期一晚些时候，参议院将开始投票表决一项将目前所有政府开支延长至12月的临时拨款提案。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说。
I urge colleagues to join me in supporting.
我敦促各位同僚和我一起支持我将提交的这份确保政府继续开门的议案。
Open.
假如这项议案能在星期三前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就能避免政府关门。不过，国会的行动很可能被决心继续年度拨款之争的共和党人拖延，这其中包括了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克鲁兹。
民众对华盛顿已经受够了，他们厌倦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
这个所谓干净的开支法案在分裂共和党人的同时，却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支持。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说，
政府关门的结果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且伤害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说，
国会和总统划拨资金使用的日历每年都一样，这不是新的截止日期。
分析人士指出，国会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分化导致在开支问题上的尖锐对峙。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诺说，
随着两党分歧越来越大，任何能在全国舞台上向选民彰显他们分歧的方法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参议院就开支法案的最后表决可能要到星期三才能进行，贝纳议长还有不多的时间争取在充满分裂和愤怒的众议院推动这项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简讯。巴格达警方表示，星期一晚上，巴格达市中心一枚汽车炸弹爆炸，至少两人丧生，九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位于巴塔温社区一个商业区的一家餐厅附近，导致几辆汽车着火。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但是类似爆炸在巴格达屡见不鲜。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经常在那里发动袭击。爆炸发生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之际。最新报道说，阿富汗北部昆都市星期二发生新的冲突，包围这座城市的安全部队试图从塔利班手中争夺控制权。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军队已经夺回了警察总部和该市的监狱。北约表示，美国军方在该地区发动了空袭。星期二，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声称其武装占据了更多的地域，占领了临近的塔哈尔两个地区。阿富汗陆军副参谋长穆拉德将军深夜在喀布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军方增援部队已经抵达该地区，并包围了昆都市。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说，美国和古巴之间不会出现全面的关系正常化，除非美国解除贸易禁运，结束其对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的非法占领，停止破坏稳定的广播，以及补偿古巴人的经济损失。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支持解除禁运，这一程序还需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星期一早些时候，奥巴马告诉联合国，虽然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继续与古巴有分歧，但是这些差异现在将通过包括外交关系等多种渠道加以处置。奥巴马说，他相信美国国会最终将解除贸易禁运。在他说这样的话时，响起了掌声。另一方面，在达赖喇嘛取消了十月份的所有公开露面之后几天，这位80岁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进入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梅奥诊所的发言人确认了这一消息，不过没有透露其他细节。 达赖喇嘛定期去罗切斯特进行医疗保健，梅奥诊所上周确认他是最近一次进行年度体检，没有透露其他细节。达赖喇嘛办公室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说，达赖喇嘛取消了下个月在美国露面的计划，之前医生建议他休息几个星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一家国有煤矿最近宣布将在今后三个月里分流10万工人，这是中国多年来单次分流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人数众多，但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之际，这仅仅是中国正在出现的失业问题的冰山一角。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主管克罗索尔说，中国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的很多工人都将面临解聘。他说，钢铁工业和其他重工业都已经采取了类似的解聘措施。因此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国企为盈利而挣扎，被解聘的人会更多。中国官方媒体上星期报道说，有24万员工的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将分流近一半人。龙煤集团董事长王志奎说，公司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决定通过分流人员压缩工资成本，实现企业的现金流止血。公司企业解聘工人导致工人罢工。分析人士说，最近几个月钢铁工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解聘工人，有时引发数千名工人示威抗议。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项目主管李湘红说，在中国南方主要出口和制造业基地广东省，面临销售不断下降和政府启动的重组计划的公司大批解聘工人。南方许多出口行业，例如玩具制造和纺织业，有成千上万工人下岗。李湘红说，现在有一股解聘潮，我认为政府需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李湘红说，政府把某些类别的制造业从大中型城市搬迁到小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司纷纷裁员。这种改变部分的是为了将污染企业搬离大城市，同时也是为了搬走那些出现社会纷争和导致工人罹患职业病的产业。李湘红说，他们认为把所有的这些工厂都迁走，还有助于缓解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冲突和问题。工业分析人士说，商品价格下降和对污染的日益担心，可能也是迫使其他煤炭工业今后几个月裁员的因素。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兴斗说，
现在这个要下，可能面临下岗的是这种最没有竞争力的一些央企，或者说呢是像煤炭这样的这个污染的行业，这种夕阳产业。
中国政府回避公开讨论失业问题。官方媒体最近说，尽管经济继续收缩，但新增就业增长率继续高于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比数字更重要的是如何管控失业群体。中国劳工通讯的克罗索尔说，就业市场将继续大幅动荡。
A question of, What provision will be made for them in the layoff process, and what opportunities?
这个问题涉及在这个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以及他们再就业的前景如何，在这方面很难做出任何预测。有分析人士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出口萎缩，企业还会选择大范围削减工资。由于很多工人下岗没有得到相应的补贴，因此怨声载道，甚至上街抗议示威。龙煤集团的董事长王志奎说，将以解聘、提前退休和安置就业的方式实现公司的减员。分析人士指出， 快速增长的服务业能够为很多年轻失业工人提供就业的机会，但是上了年纪的失业者可能难以顺利过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欧洲国家过去的经验不仅为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见解，也为声索国和平解决南海和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争议提供了搁置争议、共享资源的路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在与欧洲议会议员的视讯会议中，以欧洲经验给他的启发论述海峡两岸的关系，以及在有争议地区搁置争议、共享资源。马英九说，19世纪法国文学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堂课》描述了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省给德国，法国的小学生被迫放弃母语改学德语。他说，法德虽然征战百年，但在二战后两国展开上百万人的大规模交换学生计划，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关系。在1992年，法国和德国都放弃各自引以为豪的货币法郎和马克，融入欧元区。他说，我常想，如果曾经是世仇的两个国家能透过年轻世代的交往而捐弃仇恨，那么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的年轻人只要能够成为朋友，两岸之间就应该不会有战争。马英九说，他2008年就任总统以来，大力推动两岸之间的学生交流。来台湾就读的大陆学生，从他上任前的823人，增加到目前的大约3万3000人，增长40倍。他相信，两岸年轻人在人生早期阶段建立的友谊，能减少误解，维系和平。马英九谈到的另外一个欧洲经验是1972年东德和西德签署两德基础关系条约，相互承认对方拥有治权，但仍以统治高权的概念与传统主权的概念区隔。他说，虽然当年两德的历史脉络与两岸状况并不相同，但其中仍然有启发我们思考两岸政策的切入点。他说，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position, which entails the mutual non-recognition of sovereignty and
目前两岸之间所保持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立场，就是参考了两德主权与治权分离做法影响所及的政策成果，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马英九说，他上任以来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台海和平及两岸的发展，使两岸关系处于66年来最稳定与和平的状态。过去七年多来，海峡两岸已经签署了23项协议，陆客来台累计超过1400万人次，两岸定期航班每天多达120个架次。两岸沟通交流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举行了11次高官会谈，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首长已经五度会谈，互称官衔。搁置争议、共享资源是马英九从北海议题中吸取的另外一个欧洲经验。他说，1960年代英国、德国、丹麦和挪威等国家都宣称对北海大陆礁层发现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拥有主权。在海牙国际法院作出裁决后，争议国开始协商划分区域开发石油。马英九说，基于欧洲各国的搁置争议、共享资源的精神，他在2012年8月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他说，本着主权无法分割、资源可以共享的精神，2013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马英九说，在东海和平倡议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5月他又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他表示，台湾愿意与其他声索国共同努力维持南海稳定，搁置主权争议， 合作开发资源，架构区域持久和平与繁荣。马英九还论述了台湾和欧盟关系的发展。他说，近年来欧洲议会和欧盟通过九个决议案，发布了18项声明，支持两岸和平发展，扩大台湾国际参与，强化台湾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他说，作为台湾和欧盟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欧盟在2011年1月给予台湾国民申根免签证待遇。此外，双方还签署了79项官方的协议和备忘录。自从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外交休兵，台湾的国际空间不断扩大。2009年，台湾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并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但是在以主权国身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仍然无法参加。马英九希望欧洲议会能持续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民航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合作、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公约或机制。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朗根说，欧洲议会2013年10月9日通过了欧盟台湾经贸关系决议案，责成欧盟执委会就投资保障及市场准入协定与台湾举行磋商，强化欧盟与台湾的经贸关系。他说，欧盟和台湾未来的合作项目广泛，欧盟议会希望台湾和欧盟尽快磋商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Number one is promoting the and generating innovation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Quite natural.
首先，促进创新和高科技发展，因为台湾的 IT 和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果。第二是蓝色经济发展海洋高科技，这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第三，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安全，台湾和欧盟都有强大的专业技术，双方合作能更好地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朗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签署协议，因此让我们着手进行磋商，减少投资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强化双方创新人员的合作，开放各自的高等学校。他说，双方普通人民之间的联系有时比国际协议更加长久。这是台湾总统马英九第一次同欧洲议会举行视讯会议。从2009年起，马英九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举行了6次视讯会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司法当局说要加快司法改革，推动司法责任制，谁办案谁负责。但有中国的律师说，最高检推出的新文件只是宣示性文件，对错事负责那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周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强调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应予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曾参加反对710大抓捕行动的张磊律师认为，意见的出台只是一种宣示，表达最高检公正判案的决心。而且办案人员对错案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说，
这个可能跟最高法院的很多文件一样，顶多算它的一种政策性宣示吧，或者说它的工作方向的一个宣示性的东西。这个只是说你判错案了，冤假错案造成了这么多冤假错案的话，你需要负责，法官需要负责，这个就它本身就是应当要负责的。你要是故意办错冤假案、冤假错案，或者说你是办出了这种冤假错案，那你当然要负责，你做错事情责任嘛。这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道理，他并不需要这种这么强调来说。
北京律师陈建刚也表示，这份意见只具备参考价值。他说，
那就是一个参考价值的，连引用都有可能不会，没有强制力，就参考作用嘛。从法的渊源上来说都靠不上边，即便是写进法律也是形成叙事。因为我们直接接触这种人权案件、信仰案件，还有即便是普通的刑事案件，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法律都是形成虚设的，更不要说这种意见呀、这个所谓的内部规定啊等等，没用没用。
在意见明确的八种必须追责的情形中，包括错误羁押或抄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上个月，最高检也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预防和纠正抄袭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工作规定，要求各级检察院督办抄袭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当时人在美国的维权律师肖国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种类型的文件最高检已经下发过多次，但约束力有限。现今仍在押的著名维权律师朴志强一案，或可以从侧面证明肖国珍的观点。张磊律师认为，这次意见中所指的抄袭羁押应是没有经过报批程序的羁押。他说，
现在在进入法院审判以后，他有一个经过最高法院批准每次可以延长三个月的审理期限，所以他如果有这么一个批准程序，你说他现在这个定义上面的抄袭羁押，现在法律条文字面上的抄袭羁押，他可能就说是并不存在的，因为他有最高法院的一个批准，那么他就可以延期。那你这个就在法律条文上就说不上抄袭羁押，虽然在自然观感上面或者说实际时间上面是羁押了很长时间。
也就是说，最高法可以通过程序保证抄袭羁押的合法性。陈建刚律师谈到，意见的出台对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起不到改善的作用，只能是欺骗那些不了解中国司法现状的人。他说，
因为真正要实现那个法官检察官对于这种案件负责任，避免尽最大限度的避免冤假错案，那么还是说涉及到对于公权力的制约，如果没有对公权力制约这种技能，对社会体制上没有这一块的功能的话，出台所有的这些文件，因为这种文件我们见到的太多了。
他还表示，在公权力得不到制约的情况下，公检法可以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他说，这在中国也是屡见不鲜的。据报道，上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报告称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共依法宣告1603名被告人无罪，1800余件抄袭羁押案件被清理，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很多网友都注意到，中国近几年频繁的几个重大冤假错案，包括内蒙古的呼格案和福建的念宾案，没有一个司法单位的法官、检察官、政法委官员被追究任何责任。谁办案谁负责，基本就是一句大空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说，他们探测到火星夏季流动的咸水被称为卤水流，这一发现支持这个红色行星上可能有生命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科学家早就知道火星上曾经有过水，但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导致这颗行星干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星期一宣布，他们掌握的证据表明，红色行星上的水比以前所认为的更多。美国宇航局天体科学部主任吉姆·格林说，
我们的探测车发现那里的空气湿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土壤摄取后变潮变湿，充满水分。
连续几年，科学家们观察到火星玻璃上有看似弯弯曲曲的神秘条痕。对 NASA 探测车采集数据的全面分析表明，夏季出现的色泽叫暗条痕，极有可能是豆豆水流。NASA 火星探测部的迈克尔·麦耶说，
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水到底来自何方，可能是地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大水源，但是对此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这项最新发现而言，这是下一个谜团。
有关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大约五年之后将会比较清楚，届时 NASA 的下一个大探测车将从火星带回样本，水的存在将表明那个行星上有生命组织。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联合国就叙利亚和乌克兰这两个冲突不断的国家的问题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奥巴马总统在联大发言中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一个用炸弹滥杀无辜儿童的暴君，敦促联合国成员团结一致，在叙利亚推动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过渡。普京总统在同样的地方讲话时候批评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努力，并阐述俄罗斯扩大对叙利亚及其领导人军事支持的理由。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还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在阿富汗，政府军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星期二向被塔利班控制的昆都市发起了攻击。有消息说已经有多人死亡，不过与此同时塔利班否认受到了阿富汗政府军的攻击。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武装仍然牢牢控制着昆都市。西方国家驻孟加拉国的大使馆警告在那里的本国公民对恐怖袭击提高警惕。此前一名意大利救援人员在孟加拉首都被人开枪打死，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发动了这一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上个星期签署了网络新协议，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的一个显著步骤，但是有很多人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如果没有，这些承诺将成为空头支票。达赖喇嘛在取消了十月份所有公开露面活动之后，这位80岁藏传佛教的领袖进入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诊所。这家诊所确认了这一消息，说达赖喇嘛星期天进行体检，不过没有透露其他细节。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表示，六个主要大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协议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有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还说，伊朗不会忘记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但是希望可以选择基于发展和共同利益的持久和平。奥巴马总统说，如果协议得到完全实施，禁止核武器的努力就会加强。联合国和也门地方媒体星期二说，星期一在也门西南地区一个村庄的婚礼遭到空袭，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130人。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盟军三月以来对也门境内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但是否认星期一去过那个村庄。盟军的发言人说，对盟军的指控完全是错误的。美国国会参议院预计星期二会通过临时开支法案，让联邦政府可以维持运作直到12月中旬，推迟共和党人再次就优先开支的项目与奥巴马总统摊牌。参议院星期一以77-1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法案，众议院必须要在星期三午夜之前通过，才能避免联邦政府的关门。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